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现在呢，好，常常觉得这个电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呢电它可以使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啊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比如说呢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就需要吹吹冷气嘛，那如果呢没有电的话，那冷气呢它也没有办法发挥效用，然后我们可能呢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就会觉得特别的闷热，所以这个电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另外那平常我们如果在使用一些电器的用品啊，或者是呢我们在使用手机电脑啊，其实这个电呢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要充电，对不对啊？好，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啊就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电灯呢到底是怎么来的哦。
幸福因为有你，我却时常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才已感谢生命中有你。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慢慢的爱围绕身旁，是
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可是这世界多有趣，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慢慢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原地，想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才已感谢生命中有你，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源。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讲到这个电灯的发明啊，我们就会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呢叫做爱迪生。爱呢就是爱情的爱，迪呢就是一个油再一个错步，然后生是生活的生。爱迪生呢也有人说他是发明大王，那他其实呢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美国的一个农村家庭，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哦，他从小啊就很喜欢问他妈妈问题。而虽然呢爱迪生只读过了三个月的书，可是呢他非常坚持要自己学，他呢善于吸收别人的一个经验，然后去研究呢这个前人的一个成果，并且呢把自己的劳动呢是建立在科学还有科学实验的一个基础上啊，所以呢他能够获得成功。那也因为呢他这种坚毅不屈的精神啊，他呢就发明了电灯。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就要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电灯的一个发明，收录在关于发明的100个故事里面的内容，就是爱迪生与电灯，数千次的努力只为那一刻。说到电器，人们会联想到许多的物品，而如今科技发达，各种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异常频繁，但有一样极为简单的电器，哪怕它十年如一日不变化，人们也依旧的趋之若鹜，那就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电灯诞生于19世纪，在它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够用煤油灯、蜡烛来照明，这些工具不仅不够亮，而且极易引发火灾，所以一到晚上大家都很头痛。爱迪生对于电流知识非常的熟悉，在他出生那个年代，法拉第发现了电磁学原理，为电器的制造提供了可能。这时候一个想法便在爱迪生心头升起，电流可以发光，为何不用它来制作电灯呢？而且电灯造好后，电机还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它来制造电流，不是很方便吗？其实在爱迪生之前，法拉第他也尝试要制造电灯，可是他做出来的灯光线十分的刺眼，而且耗电量惊人，用不了多久就报废了，所以不能够被用在日常生活。爱迪生决定要造出一种既内用又光线融合的电灯，他要让每个人的家里都装上自己的发明。于是他认真总结了前人的失败经验，然后把发光内热的这些材料细分，这一分可不得了，竟然分出了1600多种类型。这么多的材料，到底哪一种才是对的呢？万一都失败了，那心血不就全白费了吗？面对挑战，爱迪生没有退却，他开始把1600种的材料一个一个的进行了实验，发现一般的金属材料在通电之后往往撑不了多久就会断裂，只有白金这一种材料性能好一点。可是他如果用白金作为电灯的灯丝，老百姓还用得起电灯吗？爱迪生思量再三，决定要放弃白金。就在他接二连三的失败时，一些风言风语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那些卑鄙的人在他的耳边不断的嘲笑，根本就是无意义的研究，还做得那么起劲，真是神经病。甚至连记者都加入了打击爱迪生的队伍，爱迪生的心血已经化为泡影。爱迪生没有气馁，他坚决不去理会外界的眼光，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是对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共是用了6000多种的材料，经历了7000多次的实验，结果都一无例外的失败了。有一天，爱迪生的一位朋友来看他，在得知了爱迪生的困境后，朋友呢就摸着他长长的胡须开玩笑地说，
你为什么非得要找金属材料呢？其他材料有没有找找看呢？
这句话点醒了爱迪生，他盯着老友下巴上的长胡子，突然来了灵感，求问说，
能把你的胡子剪一截给我吗？我来看看行不行。
老友吓了一下，随即很高兴地把胡子给了爱迪生。非常可惜，胡子并不管用。爱迪生遗憾地摇摇头，为自己耽搁了好友很长的时间感到抱歉。谁知道这位朋友居然不肯放弃，主动地说，
要不然你拥有我的头发，看看效果如何啊。
爱迪生没有想到好友居然这么支持自己，顿时感动不已。然而头发跟胡须的主要组成的部分差不多，所以没有试验的必要。他的朋友只好穿上了外套准备回家。忽然爱迪生的眼睛亮了，他注视着好友的棉衣叫起来说，你能够给我一片你的衣服吗？好友很大方，爽快地剪下了衣服的一角，把棉布呢传递给爱迪生，然后告辞离去。爱迪生在送走好友之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他将棉线从棉布当中扯出，然后使它碳化，装到灯泡中。接着他的助手将灯泡里的空气抽干净，再把灯泡安装在通电的灯座上。这个时候夜幕降临，大家没有心思吃饭，而是聚精会神地盯着发光的灯泡看。在众人紧张的目光里，这个灯泡居然足足地撑了45个钟头，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后来这一天也是西元1879年10月21号就被人们定为电灯的发明日。不过爱迪生并不满足，他还要让灯泡亮的时间更长，达到了几百小时、几千小时。他又开始新一轮的寻找，终于找到了竹丝，他把竹丝碳化，结果让灯泡持续发亮的时间达到1200个小时，而此后灯泡就步入了万千用户的家庭。爱迪生的愿望总算是实现了。 好，小朋友，我们刚刚前面呢就讲到了爱迪生呢，他对于电灯这个发明啊，其实呢，在爱迪生之后呢，好，就是在西元呢1909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叫做库利奇，他又发现了用钨丝呢作为灯丝，使得这个电灯的一个使用的寿命就更长了。于是呢，人们就再也不用为黑暗而担心了。那么晚上呢，大地上一盏这个光亮的灯啊，都是呢爱迪生发明家的这个心血跟结晶哦。那在西元呢1854年的时候，美国人呢亨利戈培尔他使用一根那个碳化的竹丝放在呢真空的这个玻璃瓶下，然后呢通上了电源发光。他的发明啊是首个实际的一个白炽电灯，但是呢并没有申请专利。而西元呢1858年，英国人约瑟夫威尔森斯旺他制成了世界第一个的碳丝电灯，但是因为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用不起。西元在1879年，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啊，就透过了长期的一个反复试验，终于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盏实用型的一个电灯哦。好，那小朋友，当我们知道这个电灯呢，爱迪生发明的非常的辛苦之后啊，那我们是不是呢，应该要好好的知道这个电灯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呢？好，那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讲啊，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灯呢，它就是利用了这个 LED 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让我们节能，那也可以呢对我们的视力呢哈不会造成太多的一个损害。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LED 灯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啊，真的会是一个很好，对于眼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哦。但是呢我们曾经呢看过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这是呢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他们呢就是说西班牙有一项呢最新的研究啊，发现 LED 这个节能灯它可能对人类的这个视力呢会造成损害。那事实上呢，其实LED 灯呢它长期使用，当然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灯了哈，就是说只要是这种外来的这种照射，好，这种光辐射，其实对我们视网膜哈都会造成一些这样的损害。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使用这个灯的时候，特别呢是台灯哈，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台灯呢。好，那你正确的使用合格的 LED 其实不会伤眼睛哦，小朋友一定要知道哦。好，那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好台灯呢？好，就是你要看它的认证啊，因为呢一个好的台灯啊，它必须有国家呢强制性的一个认证啊。再来看它的光色啊，色温大概在3200到3500K 的这个暖白色的一个光源是最符合我们视觉的一个生理需求哦。再来看它的眩光，好，那眼睛呢距离这个桌面的高度大概是40厘米，那么离这个台灯的光源水准的距离呢大概是60厘米的地方。好，好，再来呢就看它的照度啊，这个光源的距离桌面的高度40厘米的地方，这个光的照度呢大概是在750到1000L 10的一个最佳的视觉光环境啊。好，那么看颜色咯，好，还有呢看它的功率啊，看它的范围，看它的结构。所以呢真的选择一个好台灯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标准，小朋友呢应该要知道哦。好，既然呢选择台灯了之后，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还是要有电了。那如果万一呢没有电的时候呢怎么办啊？通常呢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学校里面，那像电灯没有电可能就要去查一下那个主要的一些系统。可是如果呢我们是使用一些仪器，它是需要电池的，那这个电池呢没有电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就是电池突然没有电，你怎么样让这个电力呢可以恢复呢？好，好，那么干电池是我们最常见的电池的种类之一哦，哈，常会被用在比如说遥控器啊或手电筒啊等等啊。那突然没有电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就建议啊，他说你可以呢把这个干电池握在你的手里，然后让你的体温加热它，并大概3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可以使那个断掉的电流呢容易这个流动。好，那如果你的手比较冰凉的话，或者是你是在一个比较冷的地方，你这个手是没有办法呢正常的去握这个干热 电池的话，那你就可以用干布呢去包住这干电池，来回的搓磨使它变热。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加热这个干电池之后呢，你可以用干布呢来回的去擦拭它的正负极两端啊、然后呢去除它那个表面的非常微小的灰尘或者是一些脏的地方，让这个受阻碍的这个电流可以获得改善。好，那花姐姐就是建议小朋友了哈，但是呢记得在使用电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小朋友，不管是呢电灯需要电，或者是地上呢我们都很需要电灯，和爱迪生我们非常感谢呢他发明。可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也需要光，好，因为呢我们的心呢，好，如果没有耶稣的爱，好，我们的心呢就在这个黑暗里面，那在黑暗里面我们就需要光。 所以呢，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讲到这个耶稣啊，所以呢，耶稣他就是世界的光。花儿姐姐啊，非常喜欢呢这句话哦，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心中呢相信主耶稣，并且邀请呢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宝座上面的救主，让他可以来管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可以不必在黑暗里面行走，而透过耶稣这一道光，让我们可以知道生活当中可以怎么做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